2025年自从我们美国川普总统1月20号上任，第二次上任2.0开始以后，他签署了200多项的一个法案。你会发觉整个美国进入到是好像是一个祝福啊，成长越来越好，但相对的也带来一些的震荡啊，例如像那个大量的一个移民的政策的一个改变。你也看到啊，对毒品的一个宣誓啊，一个抵挡啊，我们也看到借着一个效率的政府，我们势必要揪出那种败坏美国的深层政府。好，麦克风可以吗？那也有人说2025年啊，好像不是一个投资很好的一年哈。啊，有人在股票的上面，甚至是在期货或基金的上面持续低迷，所以说觉得啊，2025年真的不是一个投资客很丰收的一年。那如果你很渴望你在2025年我们能够是画下一个很好的句点，经历到神的恩宠，经历到神的祝福啊，不管我们这一年经历到的是眼泪啦、痛苦啊、疾病啊、挑战啊和难处，但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年底我就在想说，主，你给我们一篇信息，我们不单是承接这几个月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起来服侍啊，我们也预备特会。那我就说，主，那我们怎么在这个承接服侍又预备特会的当中，我们更深的去明白，在2025年的12月，我们怎么预备好自己，不单是走进特会的丰盛，我们更可以踏进2026年你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神就给我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的经文我刚开始乍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跟我们的这个季节有什么关系啊？啊，国家有些的挑战，那我们在这个动荡的当中啊，经济似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也有人说啊，2026年、2027年可能是经济会是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走向。神就给我一段的经文哈，这个经文会让我们觉得很特别。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现在很痛苦吗？你现在很有压力吗？你的经济有困难吗？你是不是有一大堆烦恼呢？来，我带你去参加一个婚宴，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啊，绝对不是去白吃白喝哈。那你说遇到一些的挑战、痛苦、难处，神应当来解决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面对的问题嘛？神兴起强势的领袖转变这些的局势嘛，甚至是带给我在经济上面有一个额外的收入啊，甚至在疾病的上面，主让我经历一个奇妙的一个医治啊。你怎么会说解答就是在来参加婚宴？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这是我从圣经当中神给我这段经文，我就明白，我越读就看啊，原来这是12月我可以去经历到的一个祝福，这是我可以2月2025年我可以画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句点，2026年我可以带着信心、盼望、喜乐、恩宠和能力，我可以走进到充满神对我命定的成就的一年。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还等一下，当时的环境不好，宗教领袖呢堕落，百姓很痛苦，宗教的局势，领袖呢扬言要杀耶稣，耶稣才刚走进耶路撒冷，那是受难周，在这受难周的当中，所有的氛围都非常的诡谲，耶稣就讲出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耶稣讲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鼓励您开口来念好吗？每个人都开口来念，好，预备，来，请。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备齐，请你们来赴席。
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乱象，不管是宗教的堕落，还是当时的罗马政权对犹太人的一个逼迫，甚至是那些的妓女、那些的税吏，甚至那些的罪人，没有机会 透过这份信仰，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当时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耶稣用一个婚宴的比喻来解决人当时的问题。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见说，耶稣说王要为他的孩子准备一个娶亲的一个宴席，第一次的邀约人不肯来，他就说是不是邀约不够呢，再去邀约。所以在这短短的经文当中，一共邀约了两次，打发第一批的仆人，打发第二批的仆人，而且第二批的仆人特别讲清楚，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所以这是一个邀约。所以在今年12月25号2025年12月的期间，我们来领受这段的话语，就说主给我一个恩宠，你来差派我，我能够成为被你所差遣的人，我也能够成为去邀人来复习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个使命，我也有个能力，我能够成为一个去传递宴席已经预备好了，你们来，你们来，来赋予这个宴席。你会说，或许当事人会说，我现在困难那么多，我现在压力那么大，年关将近，我有一大堆的问题要去处理，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忙，十二月更是有许多的孩子可能要放寒假，我的亲戚很多会来，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所有人都在繁忙思想所有难处挑战的时候，我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神的解决方法是邀人来进入到娶亲的宴席的里面，或许会跨越你的逻辑思考，或者你会去不明白，但是我们会读到后面，你会越来越明白，神把我们从一切的困境、痛苦、难处、伤痛、眼泪、无助的里面拯救出来的方式，就是王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而这个娶亲的宴席的传递者，这个娶亲的公告者，这个娶亲的一个邀请人是我们。所以目前特会的人数报名人数啊，我们400人，我们觉得哎，神真的恩待我们有这样一个人数，但是主，我们对于得救末世得救的人，青年人参加的人数，主，我们不满足，我们里面有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渴望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听见福音，我们渴望更多的家庭可以得到祝福，我们渴望每一次我们在特会的一个预备，或者是我们在一个讲台的信息的一个传讲的时候，我们渴望每一个座位上面踏进到这个赴宴宴席的人，进入到这个恩典宴席的里面的人，他们可以享受到这个是王要来解决他们人生当中生命一切问题的开始，这是我们的切盼。所以神现在在各地就兴起许多的人开始做邀约的工作。如果你喜欢极限运动，你喜欢野外求生的话，甚至你的孩子有在参加童子军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人贝尔，你知道他吗？好，只有我知道，我喜欢极限运动，我喜欢野外活动。这个人在 YouTube 的频道上面，人家都称他为贝爷啊，他吊在直升机的上面穿越南极，游泳在这鲨鱼的当中，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极限挑战专家，他多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他主持许多的节目，他手上有许多的带状的节目都拿到艾美奖，他主持许多节目，他就在2023年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在2025年今年的6月出了一本书，叫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故事，就是耶稣生平。他说基督的信仰太棒了，因为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这他亲自讲的哈。他说原来与神的相遇是在内在生命的一个相遇，他是不是听过我们的内在生活哈？我不知道，但是贝爷他从今年六月这本书一开始以后，他四处各地去见证，去分享，他甚至他用他的身份，他是全世界童子军的总领队啊，全世界童子军的总领队。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在参加童子军的，去认识这个人，他正在用他的力量，他正在领受这样的一个 使命，我要去传讲耶稣基督，我要把人带进到耶稣基督的婚宴的里面，叫做金永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他是全世界认证最有智慧的人。2023年、2024年、2025年 CNN、 CNBC 甚至是读者文摘、经济学人都认证这是全世界最高智商的人。他在今年的六月公开的在 X 平台宣告，我是基督徒，神给我一个最高的智慧，神给我全世界最高的智商，最高最一个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将神的爱传递给别人，这是一件最有智慧、最有智慧、最有智慧、最有智慧的使命。神现在正在差遣仆人，你有看到吗？兴起了许多人啊！你会说：“哎呀，我又不是这些人，他这些人这么有名。”亲爱的家人，我们也是主的仆人啊！你也正在这个被差遣的一个行列的当中啊！你也需要去传讲，去邀约，去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来来来，来复习，来来来，来参加这个飨宴，来来来，来进入到这个婚宴，因为这是你的生命改变，得着祝福，你会脱离一切的痛苦，你会拦阻一切的挪去，你要进入到这个婚宴的里面，因为这就是神救恩的方法。全世界极限的专家，他说我愿意放下一切的经验，我就要告诉你耶稣有多伟大。一个最有智商的人，他既然他说我要借着这个智商去传讲一个使命，就是上帝爱你。哇，主啊，差遣我们也在这个行列的当中，阿们，让我们也在这个行列里面去邀请人，让我们也在这个行列的当中去邀约人，让我们也在这个行列的当中，我也能够成为一个邀人来赴宴席的人。不是只邀特会，是从主日开始就邀请，下个主日你就可以邀请了，小家就可以邀请了，甚至在你的小组，甚至来你的家中一同聚聚，你就可以邀请了。因为神借着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宴席的里面，神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你要相信是神一定会做工的。我的太太在有一次圣诞节，她邀她的同学来教会，他们的教会是讲闽南语，讲台语的哈，他就邀了他同学来教会，那他的同学听不懂台语，反正就圣诞节嘛，都邀嘛，然后他的同学就来到教会，在那场聚会里面从头睡到尾，是不是？从头睡到尾，等到他睡起来的时候，聚会结束了，哦，他说你们教会真好。我要信耶稣，真的不在乎讲人讲什么，是神做工，阿们。不是今天敬拜带的有多好，哇，那个讲员舌灿莲花讲的多好笑，不，连睡在那里的人圣灵都可以感动他起来信主，哇！所以下次邀人来不要害怕，他如果坐在那边他听不懂怎么办呢？这不是你要担心的事。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每次一邀同学来，当天牧师讲的道，我就觉得非常不合适，很奇怪。我不邀的时候都觉得，哇，今天牧师讲的好好哦。下周一邀牧师，那天就讲审判，那就很奇怪嘞。然后我就觉得，我老是一直在想，在想，哎呀，下次有讲员我再邀啊。今天这个，哎呀，排到蒙恩，先不邀好了哈。亲爱的家人，不在乎那个讲员，当然讲员很重要了哈。关键是神在我们这个地方做工，阿们。邀人嘛，下周就邀，小家也邀，哈，你不要说我们那个小家长，哎呀，哎，不合适了。你看那个曲牧都会讲，等曲牧来的时候再讲啊，别别别这样，你一定要想，每一次你一邀的时候，你去邀的时候，备办宴席的是谁？是神，是一个娶亲的宴席。你邀人来，他就吃饱，他的灵里就被喂养。就像以前我们传福音最常讲的，家打开，冰箱打开，人的心就会打开。 所以我们每次把圣这个时候趁人心打开的时候赶快把圣经打开，这真的就信主了。所以亲爱的家人，神正在邀，神正在邀，阿们。好，拿出你的圣经哦，拿出你的圣经哦，马太福音22章。好，预备来哦。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请。那些人，
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
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到一个情绪的变化，从有些人不参加不去，到不离，到最后开始去凌辱仆人，杀害他们。所以王施行审判。所以越到幕后的世代，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在福音上面，在宣教的上面，在福音外展的上面，在邀约人的上面，神会做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后盾，他一定会护卫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虽然有这些的压力和挑战，甚至有人为主殉道，但是神会惩治，神的公义必然彰显，神的能力必护卫在我们的身上。介绍几个人，也都是在今年所发生的事情。2025年，在今年的9月10号，一个为主见证的福音领袖查理·克克被枪杀。在今年的6月，奈及利亚的一位牧师遭到绑架、折磨和杀害。他在当地传讲福音，见证主的真道。这位是东正教的牧师，你们比较不熟啊，约翰。他在叙利亚这个地方，也就是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遭自杀炸弹的攻击，在主日主持聚会的时候，所以连同信徒、连同会众，整个教会在当日的聚会当中被爆炸。我们真的要祷告，就是说主，这个世代会有反对的力量，这个世代会有一些攻击的力量。所以我们刚刚播饼的时候说，为你的家祝福，为教会祝福，我们护卫我们的家，我们也恳求主护卫他的教会。甚至在缅甸、辽国以及其他的国家，这些的领袖他们都被杀害监禁。甚至一位牧师，是在缅甸的一位牧师，他在当地建立了儿童事工，帮助许多的孩子学习中文、学习教育。在一次主日的结束之后，大家找不到牧师，原来他被当地的武装分子分肢解了，在教会的旁边。是有人在为教会付上代价的，是有人为信仰付上他们的生命的。的确，我们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你会觉得怎么不理就不理嘛，买卖就买卖嘛，去田地就去田地嘛，为什么有些人会去抓住仆人凌辱他们杀害他们呢？邀请你去参加婚宴，邀请你去参加宴席，为什么有人会从一个不离，或甚至是离开去从事自己的事情，到最后会是反怒成仇而杀害神的仆人呢？亲爱的家人，你会觉得这个离我们好远哦，你会觉得啊，这应该没有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要跟你讲一个现在最可怕的一个状况。前几天我的女儿拿着 iPad 在看一些节目，我们一个礼拜让她看一次哈，然后她就在看反正一个平台哈，就是都是短片。现在很多的孩子手机一拿起来就是看这种短片，这种平台看这个短片。我就看到那个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发出在咀嚼吃东西的声音，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我就陪他看，看了大概20分钟，最鲜艳的颜色在那个影片里面是最鲜艳的颜色，放很速度很快节奏的音乐，然后呢在吃东西， 就这样。然后差不多每一个影片呢，大概是15秒到20秒，就会换下一个影片，就会换下一个影片。我就耐住我的性子，陪着我的女儿，光看这样的节目，我们就看了快1小时。然后我停下来，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问她说：“宝贝啊，好看吗？”她说：“好好看啊。”这种无脑的影片现在非常多，你知道吗？他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在窃取我们的专注力，在窃取我们的等候的能力。所以现在人已经不耐烦到一种地步，连影片超过30秒的已经没有办法看了。主日的信息越短越好，敬拜越短越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过电影越短越好，娱乐越短越好，宴乐越短越好，没有，我们听到是属灵的东西要越短越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爆米花脑，你听过吗？你去搜一下，现在有一种东西叫爆米花脑，那个脑电波哦，甚至那个断层扫描一检查，那个人的脑袋啊，像爆米花一样，不是像以前我们那种都皱褶，你认识的那种脑的时候，是爆米花一样。为什么？短影片、高亮度、高鲜艳、快节奏的音乐，让你在这个速度当中不断的去看，不断去看，没有任何的逻辑，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可以让你花30分钟、1小时的在那边看影片，然后他们觉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个世代借着多媒体正在偷窃、玷污我们的专注力。所以当你的魂被灌入许多的资讯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灵很疲惫的状态。人的脑袋的专注，人一天要处理的事情，这个资源是很有限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很多的事情，一有空拿起手机玩个小游戏，一有空花个短视频，一有空看看无脑的东西，吃饭的时候也看影片，在任何休闲的时候，等公车的时候也花影片，开车红绿灯的时候也看个影片。亲爱的家人，正在把大量的资讯灌爆我们的魂，好让你的灵软弱，让你的灵无力，让你的灵开始很疲惫，你的灵人就开始对属灵的事物无感，然后开始对于服侍神无力。你会觉得我已经够累了，我的生活已经够累了，我的工作压力已经够大了，所以我要好好的在家里追剧，我要好好的出去唱一下卡拉 OK， 我要好好出去吃一顿。我们正在透过肉体的一种的方式来解决我们魂的这种的压力。但是你没有想过一种事，你的灵就开始怎样无力而且无感。所以当台上在邀约弟兄姊妹们要读经哦，要祷告哦，要服侍哦，你不知道我很累吗？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工作湾区的工作有多忙吗？你不知道现在双薪的家庭的工作压力有多大吗？ 我当然知道啊。但是你休息的方式，跟你得力量的方式，跟你的生活可以得资源的方式，不是来依靠主，你就会很危险。这就是第一步，你正在变成什么？爆米花脑。你需要大量的、快速的、刺激的。回想以前我们还在用拨接网络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现在你连3G你都快受不了了，4G 呢？5G 啊，这个手机好卡。这样我们现在耐性越来越少，所以每一次我们操练等候神，你不是说、哦、我没感觉啊，我没听到什么声音啊，每一次在等候神的时候，神正在恢复你整个灵魂体的秩序，他正在恢复你魂的一些的混乱，他正在让你的灵清晰，让你的魂可以明白心思意念情感，可以去明白这是神的声音，这是神的引导，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带领。 你的灵正在活过来。这是把我们自己谦卑在神面前，等候神停下来最重要的关键。本来只是爆米花脑，我只是对一些事物我无力，我无感，久而久之我的脑就会变成愤怒脑。人的情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因为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属灵的事物提醒我服事爱主渴慕神，但是我的魂一直被累积这些世俗的一些事物，造成我的灵的疲乏的时候呢，每一次我渴望生命有点突破，每一次我渴望我生命有些的成长，我渴望我立志我要做一点运动。尤其很多人现在手机里面这个锻炼腹肌收藏啊，这个好的饮食收藏这个会是不叫做筋拉一寸瘦增十年，很好收藏，但是自己从来没动过。收藏了不少运动的影片，收藏了不少养生的影片，但从来没有去用养生的食物，也没好好去运动过。只有我，这为什么都是只有我呢？就是这样啊，亲爱的家人，我们到时候都这种会产生一种的压力，一种的挣扎，甚至是灵里的一种的感觉的挣扎。我渴望爱主，我渴望服侍主，我渴望经历到神的恩典，我渴望就像我们之前麦克长老在我们当中，我渴望经历病得医治，我渴望经历去福音的传递，人性而可以改变。我也很渴望，但是无力，我做不到，我也没办法。慢慢这种的压力，这种的挣扎，就产生一种的什么愤怒。我里面的杏仁核跟我的前额叶，我没有办法平衡到一种地步，人就很容易易怒愤怒。所以你看现在很容易，现在开车你都会遇到路怒症的，开车超车就是向来只有我超人，岂有人超我，叭叭叭就跟人家抢过去。你后来想想那种路怒症是哪里来的，好多男人一不知道为什么一开车一摸到方向盘脾气就特别不好。父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妈一听到孩子一叫他就心里很烦。我们里面有一种的那种的情绪的一种的反应，其实是因为其实我们里面的那个脑啊，已经被这个世代许多太多错误的东西给灌爆给充满。亲爱的家人，那些仆人在邀约的过程当中，人为什么会从不理到忙田地忙买卖，到最后会变成凌辱仆人杀害仆人，这是一个过程。当人持续的置之不理神的呼召，神的应许跟神的工作的时候，他里面会先是从无视不在乎我很忙找借口，慢慢 里面心硬到一种地步，他会开始觉得教会都一直给我们压力，区长一直给我们压力，牧长给我们压力，圣经给我压力，神给我压力。所以这时代就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神学，就是极端的人本主义的恩典神学，让你什么都不用操练，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这世代撒旦恶者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不肯来不理，将世俗的事物置于优先，其实是让你慢慢失去神邀约的敏感度，最终会让你就觉得我本来只是无力，会慢慢会变得觉得有压力，然后慢慢我就产生一种的愤怒。对于服事，对于属灵的操练，对于叫我去听信息，叫我就开始去服事，叫我开始去摆上，叫我开始去接待，在我里面慢慢就成为一种的反感，我不愿意再做。所以你发现很多人离开教会离开信仰，他会起来攻击教会攻击领袖，就是这个原因，是这样产生的。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我们教会现在有个探访的团队，我鼓励你，你怎么逃离你的困境，脱离这些困境， 你来参与教会那种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服事。有个他们带着团队一起出去的时候，他们你会发觉去探访的每一个人呢，他们去关怀的那些在安养中心老人中心那些都是面无表情的，甚至是爱理不理的，甚至连那个活的盼望都没有的人，他们这样去探访之后，他们把盼望、把医治，甚至把爱带给他们的时候，每一次去看，每一次去看，每一次去看，那个爱正在融化，正在改变他们。所以每次去，这些人开始有反应，像活过来了一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来参与，现在教会正在有这样的一个扩张去关怀的一个活动。我们的秀静传道，他持续再去关怀一个老人家，70多岁的老人家，他本来是，他躺卧在安养中心，动都没办法动，他可以稍微可以起来，好不容易可以起来慢慢走的时候，安养中心说你不能住在这，就把他赶走了，赶回到家中，也没有人去看他。我们秀静传道每周去关怀他，去爱他，去带领他，去让他去认识耶稣的爱。这个人改变了，这个人就开始喜乐了。这个人在今年，就在今年的14号，在我们教会要受洗了。他本来没有盼望啊，他本来充满痛苦啊，充满埋怨啊。但是当有人把爱带给他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有人去关怀他的时候，我们正在点活一个人，我们正在邀请一个人进入到宴席的里面，我们正在改变一个人进入到生命的当中。这是脱离这个世代对我们产生一种爆米花脑、愤怒脑，让你在无力无能的过程当中，你正在被改变，你也开始在改变人。今天讲了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0到12节，你看神在做什么事，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欺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因此
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
神给他们什么？神就任凭，这不是神给他们，神就任凭他们在这错谬的思想里面运行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越来越相信什么？虚谎。所以呢，我越累，我就要去吃顿好吃的，我辛苦赚钱就是买个好包，包能治百病啊，是不是？我就是要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追剧一下，我就是得好好的让我的身体啊放松一下。你的灵正在混乱，正在软弱，正在无能为力，你不知道。所以邀人来很重要，亲爱家人，从主日我们就开始邀约，邀约来小家，邀约来主日，邀约他们来特会。但亲爱的家人，恩典是免费的，但是恩典是不容践踏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就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好哦，去找三人二人都来，都来到宴席了哈，都享受到这个祝福了，坐下来开饭才吃到一半，没穿礼服赶出去，而且还是捆起他的手脚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哇，亲爱的家人，这个我想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应该不会见到这种事情啊。我整个细查圣经里面，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节没有出现平行经文，是耶稣唯一一个教导，因为没有穿礼服要把它丢出去。耶稣正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恩典是免费的，恩典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恩典是他付上一切的代价让你可以得到祝福的。所以我们邀任何人来，我们在特会的当中，在主日的当中，甚至在小家的当中，我们真的是大量的给予，大方的给予。我们就是渴望这个人进到这个天父爱的家，觉得这里有爱，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被神 爱给包围，给改变，给祝福的人。但是我们的爱有智慧，我们的给予必须要叫这个人看重跟尊荣神的恩典。我听到一些的事情，我们特会去年弟兄姊妹们开放家接待弟兄姊妹们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台在这特会之前，我郑重的在这边提醒弟兄姊妹，你们的角色非常的重要，你们是给予恩典给予爱的人，但是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特会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的恩典的人，我们也有个义务要告诉他，帮助他穿上礼服，他的生命需要被要求，他的生命能够被建造，他的生命能够踏上圣徒该有的生命的呈现。所以什么叫做不穿礼服？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因为他这预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被改变，我就是要维持我自己啊，我就是不能被要求。不，我们要让他知道，在这一场充满爱充满祝福充满丰盛的宴席的当中，我要帮助你穿上礼服，就是你的生命必须活在神国度的治理之下，你的生命需要能够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雕琢，你的生命要看见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塑造。恩典是接纳你原来的样子，但是真理是把你改变成神荣耀的样式，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该有的生命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鼓励您打开您的家，甚至是为这次特会奉献，为每次主日的奉献，你的摆上神纪念。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身份也是牧主先锋教会属灵父母，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不照着真道而行，我们必须帮助他穿上礼服。 Amen， 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泡泡也帮助你，一定要有，你一定要有。我要介绍这个最后的三分钟，给我三分钟就好，这个我讲完，这个非常重要。我希望建立你的属灵的生命的传承链，因为当我们帮助人穿上礼服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会带出极大的影响力。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Kimball 金包尔，他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对人蛮有爱心的，所以他有一次教会来了一个脸脏脏没读过书的一个小男孩，是在鞋店工作的，在帮人家刷皮鞋啊，卖鞋子的，他就去探访这个小男孩，带这个小男孩信主。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就叫做 Moody， 而这个 小男孩信主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但是他没有读过书啊，他就说我成立一个穆迪圣经学院，帮助人借着读圣经来认识字，所以他就在美国英国的高中啊大学啊那边传讲福音见证福音，他要让人家来去认识神的美好。哎呀，你又没了。穆迪呢，他就在英国宣教的时候布道的时候，他带领了一个刚刚全职服侍的人，这个名字叫做 Mayer， 他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你要好好来服侍主，你既然要全职的话，你要好好读圣经，而且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特会当中就这么就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结果这个 Mayer 很被感动，哦，主啊，原来服侍你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就决定好好读圣经，好好过圣洁的生活。结果呢，他也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一个布道家，在美国英国各地，在大学在校园里面去传讲福音，去见证真道。这个 Mayer 呢，又在去办布道会的当中就影响了一个人叫做 Chapman。 Mayer 他就记得 Moody 告诉他的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好好读圣经，过圣洁的生活，他就影响了这个 Chapman， 然后这 Chapman 就真的好好读书了，他就做律师了。然后他又告诉他，神如果有呼召你，不要做律师，来做牧师，他就来做牧师了。然后他就也学着他的老师啊，去传福音，去布道。啊，当时他也喜欢看棒球啊，他就邀了一个棒球选手，跟他说啊，你不要打棒球了啦，来来来， 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好不好？结果这个 Chairman 他就约了这个叫 Sunday 的前棒球选手，开始他们两人就一起办布道会，一代传一代哦，一代传一代哦。然后他就办了布道会之后，他就说人要离开酒精，人要离开罪恶。所以到了这个 Sunday 的时候，他每一次的布道就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带了一亿人信主。他热情的传福音，他又带这个莫迪改 Ham， 他就带领这个大学生，他跟这个大学生说你要好好信主，你要服侍神，你要好好读圣经，你要好好传福音。这个牧师很特别，他在美国他是专门开灵车，在棺材的那种灵车啊，传福音啊，他就让人家知道啊，你会死，传福音的第一句话，你会死，但是你将来，但是你信主你可以得永生啊。他的福音是这样传的，很特别啊，他带领很多人信主。然后最后这个人他就带了当时的一个高中生 Billy Graham， 而 Billy 格里汉一生传福音超过14亿人。哎，亲爱的家人，这是属灵的生命传承链，他是带着前人的属灵的生命的传承，一步一步一步的。你有没有生命传承链？一开始只是从一个主日学老师带一个年轻人信主，而这个年轻人呢，就带了一个年轻人信主。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好好读圣经，过圣洁的生活；好好读圣经，过圣洁的生活，服侍神，热情的服侍神，传讲福音。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正在改变。我们不是只是邀人来教会，我还要帮助他穿上礼服，就是我要帮助他生命改变，我要帮助他怎么去认识主的真道，而且去帮助他建立与主生命的一个关系。所以如果你要带人决志，不要只有带他做个决志的祷告，你要告诉他爱主，从今天开始来到教会来聚会。如果你喜欢传讲福音， 你喜欢带人医治被动，你要持续的去探访，持续的去关怀，只把他带到爱主服侍主，得让他开始去传扬福音，才是你工作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去传讲宴席的人，邀人去传讲宴席，邀人来认识宴席，邀人来吃宴席。同时当人来到宴席的时候，你还有一个第二责任，你要帮助他怎样穿上礼服，否则在这场宴席的里面，王都不接纳他。这里有神的同在，但神的同在是看见我们的生命愿意被改变。礼服是王预备，在当时中东的宴席的里面，礼服是王在预备，宾客只要做一件事，我愿意穿上。而这个愿意穿上的意思就是我愿意顺服你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所以你在小家的当中鼓励人听信息，鼓励人操练赞美，鼓励人操练等候神，你正在帮助他整个灵魂体次序的恢复，你正在帮助他脱离现在这种多媒体短视频社群软体对他的影响，你正在救他的家庭，你正在救他的婚姻。当他的心身心灵能够在神的面前开始去明白神的心意，神在他里面的制作，他的礼服一穿的时候，他正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神的应许、神的制作、神的供应开始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你就发现原来一切的难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眼泪、一切的风暴都从进到这个婚宴娶亲的宴席开始被解决。所以我们的责任多重大，建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属灵的传承链，带一个人鼓励他。所以我从年轻服侍到现在，我就发觉我越带人，哎，就越会有神会安排牧者来带我。我过去带人瞎子摸象在那边乱带，但是我就是出于爱热情的带。有一天我就说，主啊，教导我怎么建立一个跟你有个亲身亲密的关系。神引导我来到牧主，然后在这个教会借着我们的主任牧师的带领，我们怎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你在这个教会的多年， 特会每一年在办，小家每周在举行，主日每周也是，你有一个责任邀人来，并且帮助他穿上礼服。最后一页，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负担。教会如果不成全下一代，我们等于亲手关闭天国的门。倾注心力在青年人，就是把神国的火种点来未来教会的属灵领袖。今天所做的每一个投资、接待和陪伴，都在决定末世会不会还有人为耶稣基督而站立。特会，我们期待我们在这年轻人的当中，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在这次整个餐食的费用，特会各样的需要，我们预估要在8万到9万之间。每一个年轻人他的饭食跟他的需要跟住宿，一个年轻人是400元。如果你有负担为一个年轻人来奉献，我付出400元让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我不单是让他能够进到宴席里，我还有一个责任，我要帮助他走进到这个宴席的当中与主相遇。所以如果您愿意为一个年轻人来奉献，如果你能力有余为两个年轻人来奉献，这是我们从纽约我们联系的一个长期在校园做工作，他带了19个年轻人来，他自己掏钱，他甚至是帮这些孩子们出机票，他就是要把这些年轻人从纽约带到我们这个地方，他渴望这19个年轻人在这里遇见神，生命被改变。他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只要给我住的就好。所以我们排了19个人，我们排了3间房间，挤19个人。他们说打地铺没关系，睡地上没关系，给我一个睡袋就可以了。我们很愿意，但是我们更期盼的就是有更多的家庭，我们能够打开家里来，让这些孩子们不单在这里身体肚子能够吃饱，灵里能够吃饱，他夜晚回去有个好的睡眠，他可以透过每位接待家庭去看见你我的生命。哦，这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你在整个谈话的过程当中，陪伴的过程当中，你帮助他穿上礼服。你我说我家可能没办法，我鼓励你为他奉献一个信心的奉献，就像是当初金贝尔老师一样，一个主日学去探访了一个年轻人，在鞋店里面带这个年轻人决志，为他祷告，而这个年轻人他的生命开始延续，至终影响了比利格利汉，而他的生命祝福了14亿人口信主。你怎么会想象一个主日学老师只是去探访一个年轻人，目的信主，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今天我们可能就是那个金老师，金贝尔老师，我们邀约一个人为他奉献，接待家庭，跟他谈谈耶稣，鼓励他早点来，我们不怕你晚回去，我们不要你睡过头，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吃饭，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谈道，但我要你在这里穿上礼服。阿们，阿们，你愿意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我好感恩今天的聚会，不管硬体如何，我只在乎你的话语一定要被传讲出去，就是你现在才派我们邀人进入到这个宴席里。主啊，圣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领受这个使命。是的，我们开始到大路口，是的，我们开始到岔路口，是的，我们开始去邀约，是的，我们开始去带领人进到这个婚宴的里面。如果这个人说他现在很困难，这个人说他有压力，这个人说他现在婚姻有一些的挑战，他的工作有一些的难处，身体健康有一些的压力，主啊，这正是我们邀约他来到这个婚宴最好的机会。主，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帮助人穿上礼服，给我一个恩典，给我一个智慧， 也给我一个勇敢，我能够帮助人享受恩典，也在乎看重你的恩典。给我一个能力，我能够为一个年轻人在这次特会的需要上摆上，借着这400元赢得让这个年轻人有见你的一个机会。纽约有19个人要来，亚特兰大有25个群体要来，加拿大有大概10多个群体要来，南加明天 Elvin 要在那边邀约青年人要来。主啊，美国有各地的年轻人要来，许多的家庭，他们可能亲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他们可能在学业上面，在感情上面，在工作上面很大的难处，但是主啊，我求这5天清新的特会将是他们在宴席的当中大大突破，大大得着你恩典的一个转换的机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份在这其中，我不单只是参与，我要邀人来，我接待 我的家庭要来接待他们，我甚至能为他们奉献，我能够帮助他，陪伴他，穿上礼服。谢谢主，谢谢主，借着生命的改变，借着操练内在生活，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鼓励您说，主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你愿意的话，主，我的家也可以打开，甚至如果我的家真的没办法，主， 我奉献他住饭店的这5天的费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主，我要把人带到你的宴席的当中。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唱这首歌，有人去什么传讲福音啊，去连线这个。好，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鼓励您可以到台前来回应好吗？有时候踏出来就有力量了，踏出来就有能力了。说，主使用我的家，主也使用我的钱，主啊，你也使用我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父母的机会，帮助他。我相信今天的聚会一定有神很美好的心意。我在这个教会11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灯光会闪烁的一个环境里，但我很知道今天这篇信息，我正在主面前花很多时间祷告，我知道一定很重要，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因为这是会是我们2025年真的我们能够画上一个句点，2026年我们的家可以突破的一个开始。阿们。我来唱这首诗歌，不过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影音团队，谢谢我们的灯光，谢谢我们的音响，谢谢我们的 PPT， 你看多年来他们这样忠心的服侍，所以每一次的聚会这么的顺利，这都是神的保守。阿们。
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领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你是我奖赏，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带给我满足，在失恋中我领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全所有。 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
满我
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
耶稣充满我，
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
先花一点时间。可以奉献多少金额？一个孩子400元，值得。如果可以让他遇见神，或许他就全职成为一个传道人，或许我就拯救了一个家庭，他跟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先开口来祷告，说主引导我、带领我，好让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能够去明白主你怎么引导，谁是我应该邀约的，谁是我能够为他奉献。是哪个年轻人我可以邀约呢？是哪个家庭我可以邀约？主，我哪个朋友我可以邀约呢？报名虽然只有一天，但是主啊，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恩典。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个宴席坐满人？主啊，我可以奉献，那我可以奉献多少呢？主，我的家能接待吗？主，我能接受吗？教会从上周李群牧师这样分享，这个服事的邀约对于我而言，我是不在乎呢，不理呢，还是觉得有压力呢？主啊，在你的光中，我审视我的生命，你站在这边不是只是站在教会的台前，你正在站在主的台前，这是一个向他决定的一个时刻。你可以跟说，主帮助我， 我至少可以奉献一个年轻人400元的需要。我的家或许不大，但我至少可以接待两个或一个。我的家如果不方便，主啊，那我可不可以来接送？我可以把他们从饭店接送到教会，我再从教会接送到回到饭店。主，我总有车，我总能接待。来回应神，待会在大堂的门口，我鼓励你就能够去写下你的名字。我再怎么样，我总能接送吧。我的家不方便，或许我可能经济没有那么的宽裕，但我总能接送吧。哎，我的家可以，那我总能接待一间，接待一位两位。主，谢谢你给我有丰盛，我至少能够奉献一位或两位的年轻人，不要让年轻人好像是六七位七八位挤在一间房间。主，我总能接待一个。我们为着主给我们这么多人感恩，但主，我们也不让这些年轻人来这边每一次的住宿是这么的受苦。我的客厅可以接待，主，还有一个房间可以接待，我也总能接送。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主，叫我今天在台前的一个回应是认真、严肃，甚至带着立约的。主，我愿意摆上，让属于我的生命的传承链可以开始。使用我，帮助一个年轻人穿上礼服；使用我，带一个年轻人操练内在生活；使用我，引导一个年轻人来爱你，好好读圣经，好好服侍神，好好操练爱主。
坚信，我只愿和你心意。 切心和思虑，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耀尽都失色，
我只愿和你心意。